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浪，我是主持人哈利。科技浪是一个白话跟你聊科技的 podcast， 希望可以用简单易懂但是又深入的方式带你了解时下最火的科技话题。本期节目由 Digitimes 赞助播出。那今天要介绍的呢，是在这个月底有的一场AI 博览会 AI Expo。 这个博览会呢，主要是由 Digitimes 财团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以及 IC 之营主办的。那会在今年的4月24到26在台北圆山花博珍宴馆举行。那这个 AI Expo 呢，是全台湾最大的人工智慧博览会，然后他们今年的主题呢是 Evolution 全面进化，有聚焦五大领域，包括智慧工厂、 AI 城市、企业治理、商业生活、生命科学等，然后会共同讨论最新的话题，像是云端储存、晶片运算、机器视觉、工业电脑、软体服务解决方案等。然后同时呢，也会探讨到一些 AI Plus 的概念，就是包括像是区块链技术、资讯安全、人才与能源议题等。那在这个三天的AI Expo 当中呢，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活动在进行哦。像是首先他们有这个大师 Keynote 的部分，他们有邀请到一些大师来进行专题的演讲，像是这个 AWS 台湾暨香港总经理的王定凯，还有这个美商高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刘思泰，然后还有 AMD 台湾区的这个资深业务副总经理林建成。然后同时啊，他们也有上百家的从大厂像是这个 AWS Google Cloud 这种大厂到新创公司的这些各种厂商呢，会在现场摆摊介绍他们的解决方案哦。你也可以去跟他们建立很多的 connection。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他们还有很多的其他活动，像是他们有这个 AI 创新奖的决赛，这是一个大专院校生参加的一个 AI 比赛，他们会在现场进行这个决赛的简报，然后还有未来舞台一系列的演讲跟交流活动，然后还有这个 IC 之音的现场直播。然后除此之外呢， Digitimes 还有主办一个活动叫做用 AI 支持爱，或者你说用爱支持爱，这他们会为每一位参加者呢都捐出10块钱给伊甸基金会，来守护偏乡孩童的健康成长。那你如果想参加这个全台湾最大的 AI 博览会，我会把报名连结放在本集的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点连结进去免费进行报名。本集业配就到这边结束，谢谢 Digitimes 的赞助。好，那上礼拜呢，在这个 AI 的领域啊，我觉得是有很多最新的发展的，都是一些我觉得不算最大的新闻，就是可能 GPT-5 这种等级的超级大新闻，但也都是蛮有料的这些新闻，这些发展。但我觉得大多数人呢，可能没有感觉到上礼拜有很多发展，因为这些发展啊都是比较技术面的，所以说通常就是可能 machine learning community 的人会，或是 AI engineering community 的人会比较知道这样。那这个一般媒体呢不会，然后也没有能力去报这些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科技浪 podcast 就是要帮大家赶上这一波最新的发展，了解现在大家把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做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有什么最新的技术出来这样。这边我觉得是蛮有料的哦。那我觉得在讲这些 AI 新闻之前呢，我蛮想跟大家先聊一聊最近这个网络上蛮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 Devon 的岩上事件。好，那大家都应该还记得有一个蛮轰动全球的一个这个 AI 工具叫做 Devon 的出现嘛。那这个 Devon 呢，他们是号称他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 AI 软体工程师。好，那我们科技浪呢也有花一集深入的来聊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听科技浪的 EP31。那简单来说呢，他就是一个会自己去写 code 会去 debug， 会去跑测试，去看他写出来的程式 OK 这样子的一个 AI。然后他在写这些，他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呢，他也会使用浏览器去查资料，然后也会使用这个电脑的终端机，也就是这个电脑的 command line， 就是这个直接跟电脑下指令的这个界面这样。也就是说呢，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junior 的 software engineer。 要做的所有事情他都会做，然后要用的所有工具他都会用的这样子的一个 AI agent、AI 工具这样。那他这次延上是延上什么呢？就是最近有一个 YouTuber 他拍了一支影片说要揭穿 Devin 的谎言，然后在这个影片里面呢，他基本上就是把那个 Devin 在他的 demo 影片里面做的那个专案拿下来自己做了一遍，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呢挑出所有 Devin 做的不好的地方。好，那就像是第一个他的 deliverable 不 complete。 好，那要知道他在 demo 里面做的那个工作他是一个 Upwork 的一个 task。 好，那 Upwork 就是国外的一个有点像是你要 outsource 你的工作到网络上给其他那些 freelancer 做的一个网站这样。就是你可能有一些一个独立的一个软体工程的专案，然后你不想为他请一个全职的软体工程师，你就把这个工作呢放到 Upwork 上面。那他在影片 demo 影片里面呢 Devin 就是实际的去做了这个 Upwork 的工作这样。但是这个 YouTuber 就说 Devin 他给出来的这个deliverable 也就是这个他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呢是不 complete 的。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 Upwork 的工作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真的要完成一个 Upwork 的工作，你并不是写出 code 就好，并不是 debug 完跑出来就 OK 了。你是要去完整的交代这个客户所有的需求，就是包括这个对于这个客户来说 cost 跟 speed 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要怎么样权衡这两者。然后这个 should this always be up， 这个它是要一直跑这个东西吗？它实际的使用状况究竟是如何？然后你的 input 跟 output 的资料形态要怎么样去表示这个客户才可以用的最顺，对吧？然后就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这些比较high level 这些要跟客户去沟通的一些事项，然后这个 Devin 都没有做到嘛。然后除此之外呢 ，Devin 也很常有幻觉会写出很糟糕的 code。然后明明人家就有一个就是 inference 的 file 叫做 infer， 但Devin 不用，他还特地去写另外一个 inference 的 file。然后在写的过程中，里面又产生一堆 bug。然后他很多时间在 debug， 其实在 debug 他自己写出来的那些 bug。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 Devin 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件事情做完，可能甚至有跨日可能将近24小时这样。那他自己去做这个专案的时候呢，他只花了大概36分钟。那这个影片出来之后呢，立刻就爆红了，然后一大堆人呢就是开始在网络上嘲笑 Devin 也好，然后骂 Devin 也好，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然后各位软体工程师们，我们的工作安全啦，我们不会被这种东西这种烂东西给取代这样。那我自己看了很多这些言论，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呢，就是我觉得他们看错方向。然后第二个想法呢，就是我觉得他们看得不够远，他们的眼光太过狭隘。第一个我觉得他们看错方向的地方就是在于，首先像这个 YouTuber 他是拿他自己做这个专案的过程去跟 Devin 做这个专案的过程进行比较，但他真正应该比的是他自己跟一个使用 Devin 的软体工程师进行比较，因为这个才真正符合大家会使用这个 Devin 的实际情境，对吧？当这个 Devin 释出的时候呢，你真的以为公司会让 Devin 自己去跑，然后自己去就是取代目前公司所有的 Junior Software Engineer 吗？不可能嘛！你上面一定有人类在，我们把它称作 Human in the Loop， 就是有人在监管这些 Devin 在看他们做的所有事情，然后在一些必要的时候，在一些可能他们卡关的时候，去帮他们修改方向这样。那这边我这个科技量的 EP31 也有讲到，就是我觉得短期之内当然这个现在 AI 的发展的速度这么快，短期是几年很难讲啊，但我猜可能3年之内我们这些所有的 AI agent 呢都还是会需要 human in the loop， 还是会需要人类去监管他们，去控制他们这样。所以那些批评的人如果有看到这一点，如果有用这个角度在看事情，他们就不会说出什么Devin 的 deliverable 不完整。兄弟，这个 deliverable 的完整性是人类在顾的这个是人类去要去引导Devin 去做出来的事情这个在实际的一个工作的情况之中呢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是人类的工作。然后绝大多数大概 99% 这些批评的人都没有用过 Devin 现在是在只有非常非常少量的人可以进行测试。然后其中一个人呢就是 Swix Swix 是这个矽谷的 AI Engineering 圈子中非常非常备受尊敬的一个AI Engineer。 那我追踪他很久了，他的内容我都会看，他是非常 常有料的一个人，大家就是想去多了解他的话，可以去听他的一个 AI Engineering 的 Podcast， 叫做 Latent Space Pod， 从名字就可以听得出来是一个非常 Machine Learning Technical 的一个 Podcast， 我觉得超棒的，我很常听。那反正回到 Swix 就是少数的有使用 Devin 的那个人，这个是 Scott Wu， 就是这个 Devin 的这间公司的 CEO 直接给 Swix 这个 Access， 使用 Devin 这样。然后这个 Swix 他就有 po 一则 X 文，他说他使用 Devin 做到了什么事情，他有写 Swift 的程式码，然后有实际上架到 Apple App Store，他有这个更改前端的架构，把它从 React 改到 Svelte， 然后他有也后端的一些 data engineering 的东西，他有做 full stack 的 project， 一个 merged project， 然后他有做这个主动产生 GitHub 上面的 PR， 也就是这个 pull request， 那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事情。那整个过程中呢， Swix 他就是他自己写说他是 acted as a semi technical supervisor，就是一个有点半 technical 的半技术的一个主管这样子。那因为他刚刚讲的他用到的这些所有的技术呢，有一半他都没有用过，一半的这些程式语言他没写过，然后完全没有看过，但他就是当做一个你能半技术的一个总主管去监督 Devin 去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到这样。他说他真的感觉他就是一个 PM 或是一个比较 technical 的 PM， 然后就是在监督五个软体工程师在写 code， 就是这样，他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成果他是非常满意的，他觉得是非常厉害的。当然过程中很多的批评是正确的，就是他很慢，没错，他超级慢，而且他很可能非常的贵，因为他不知道又就是要发出几千几万个这个 GPT-4 的 API call， 然后累积起来是非常非常贵的。那为什么会发 API call 呢？这个你就可以去听这个科技量的 EP31， 我有讲解。那他这个 Devin 呢会不会写错 code？ 他当然会写错 code。 他会不会自己写了 code 然后有 bug 还自己去 debug 他自己写的 code？ 当然也会。但是整体来说 Swix 是非常被 Devin 惊艳的，然后他也有说 Devin 是他看过最厉害的 coding agent， AI coding agent。那所以说我觉得那些批评的人呢有一点点看错 Devin 的方向，然后也有一点这个低估了 Devin 这样。那我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我觉得他们看得不够远，就是 Devin 他们都说 Devin 哦现在做不到 ABCD， 然后 Devin 很慢，然后 Devin 会讲错话，所以说呢 Devin 是没有用的东西。没错， Devin 现在是有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被解决的，而且是很快就会被解决的，不要说解决啦，会被大幅的改善。Devin 的大脑就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嘛，那大型语言模型有没有在变聪明？有啊。有没有变聪明的很快？很快啊。所以说 Devin 的大脑会依照这么快的速度一直在持续的变聪明。然后再来， Devin 很慢没错，但 Devin 会不会很快的就变很快？会。很多的技术是在支持这个更快的 AI 推论，像是我们今天会讲到的 Google 的其中一个技术呢，就有这个大幅加速 AI 推论的这个潜力。那这些技术呢大家疯狂的在开发中，然后它被这些技术被这个整合进 Devin 当中呢是迟早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在讨论这些未来的科技都有一种wake me up when it's true 的这种态度，就是又还不是真的，干嘛要看那么远这样子的感觉。但我觉得 OK， 如果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量子电脑那种可能还有二三十年好几个 decade 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那确实没错，Wake me up when it's true， 没问题。但你今天如果在讨论 AI， 你有这种想法就很危险，因为这个领域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这个几乎是指数型的成长。你今天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可能隔几个月，甚至隔几个礼拜，你就已经可以做到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你不看到 AGI 这个这么远的东西可以理解，但你至少往外看个一两年吧，你至少就是要结合一下现在发展的最新趋势，然后最新的技术，然后去至少看个一两年内这些模型会蛮高的几率，可能接近 80% 接近 90% 会做到哪些事情。我觉得这样子你才能真正完整的去评估一项技术一个工具的好坏。意思就是说在变动这么快的一个领域里面，你如果不往未来看，你如果不往前看，你就已经是落后了，因为很快的大家都会到那边了。好，那这个 Devin 的话题呢我觉得就讲到这边就好了，因为 其实是讲的比预期有一点久，因为我原本的想法呢，大概就是讲个两三分钟、三四分钟的一个小话题这样，但没想到讲了十几分钟，所以我们赶快来进入过去这一两个礼拜的最新 AI 发展。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OpenAI 的 GPT-4 Turbo 模型变强了。那这个 GPT-4 Turbo 呢，基本上就是 GPT-4 的这个进阶版啦。那它的 Turbo 模型呢，原本呢是输给 Anthropic 的 Claude 3 Opus 模型啊，虽然说只输一咪咪这样，但他们最近呢，应该在前两天，他们 train 出了一个新版的 GPT-4 Turbo 模型，是比这个 Claude 3 Opus 又更强的啊，尤其是在 coding 跟 reasoning， 也就是这个推理能力是变强非常多的，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进步，像是他讲话变得更直接，不会再这么啰嗦这样。那我自己是这样，就是从去年不知道可能年中吧，去年五月之类的，我就开始订阅 OpenAI 的这个 GPT-4 了就应该说订阅 ChatGPT Plus， 然后使用他们的 GPT-4 模型这样。因为从去年五月，这应该说从去年三月一直到最近，这个 GPT-4 呢都是最强的大型语言模型。那一直到几个礼拜前那个 Claude 3 出来就真的有一个模型可以打赢 GPT-4 了这个他们的 Opus 最大的这个 Claude 3 模型呢，在这个Chatbot Arena 上面的表现是比 GPT-4 好的，所以说呢，我就摸摸鼻子订阅了 Anthropic 要用这个 Claude 3 Opus 这样。但是呢，订阅还不到，可能还不到两个礼拜吧，那这个前几天呢，GPT-4T 又进步了，然后这个进步的就打赢了 Claude 嘛，所以说我这个 Claude 3的这个订阅呢，又有点想要把它取消了。那刚刚讲的这些模型呢，就是这个 GPT-4T， 然后 Claude 3的 Opus， 然后可能还包含这个Google 的 Gemini Ultra 或是 Gemini 1.5 Pro。他们都是我们所谓的 God Level Model， 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最强的那些大型语言模型。那这些大型语言模型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全部都是闭源的，他们全部都没有公开在网络上给大家自由下载使用，然后大家也不知道它里面这个卖的是什么药，对不对？它的模型架构是什么，然后它用什么资料去 train 都不知道。那开源模型，也就是这些全部公开透明的在网络上给大家下载使用的这些模型，他们的进展到哪里呢？这个上礼拜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进展哦。严格来说应该是一个半礼拜前，一间叫做 Cohere 的 AI 公司，它释出了一个叫做 Command R Plus 的模型。那这个 Command R Plus 的模型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开源的嘛。第二个呢，它是 RAG Optimized Model， 它是专门为 RAG 设计的，然后是专门为这个专门在针对这些企业客户设计的不是给一般人消费者使用的模型。 RAG 基本上就是给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外接一个资料库，让它在回答的时候呢，可以随时取得最相关资料来辅助回答的这个技术这样。我们的频道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说最近都还没有提到这样。好，那这个 Command R Plus 呢，为什么会讲它呢？这是因为这是我 Command R Plus 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打败 GPT-4 的开源模型。虽然说他打败的是最弱的 GPT-4 他是打败 GPT-4 0314，也就是最一开始出来的那一版 GPT-4 2023年3月14号出来的那一版 GPT-4， 他只打败他，但是这也算是开源社群的一个小里程碑了尤其是他就是不只是他的一般回答可以打败 GPT-4， 他还专门为了 RAG 设计，所以说在 RAG 的使用上呢，他是更强的虽然说也有一些灾情传出来，但那可能也是比较个案的部分这样。好，那除此之外呢，Mistral 也就是法国的这间明星 AI 公司呢，他们也推出了他们的新模型是叫做这个 Mistral 8×22B。 那这个当然就是它 Mistral 8×7B 的进阶版是更大的一个这个 MoE Mixture of Experts 的模型这样。那这个 MoE 模型具体来说是什么？我们今天正好待会儿会讲到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分析这个 Google 的论文的时候呢，会带到这一点，所以到时候你不懂的话，到时候就可以认真听一下。那反正这个Mistral 的模型呢，每次出来Mistral 的模型呢，每次推 推出呢，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兴奋，而且都会开始讨论啊，都会迫不及待的开始使用，因为他每次推出的模型呢，都是非常品质非常好的模型。这样，那这个 Mixtral 8x22B 呢，因为它才刚出来没多久啦，实在是没有什么相关的资讯，所以说这边就也不聊太多了。但是我自己会比较想知道的就是，它跟 DBRX 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好啊？DBRX 就是最近Databricks 推出的一个新的 MOE 模型。那我会想要比较这两者，是因为这个 DBRX 它的参数数量呢，跟这个Mixtral 8x7B 是8x22B 是差不多的，所以说会想知道他们两个人是谁比较好这样。那你如果在想这个 Mixtral 它究竟需要多强大的硬体设备才跑得动的话，可以给你一个参考点，就是有看到有人使用这个M3 Max 的 MacBook Pro， 然后配备128GB 的 RAM， 就可以跑得动这个 Mixtral 的模型了，它是跑 4-bit 的 quantization 这样。那开源模型这边呢，最后还有一个很值得期待的，就是脸书的 Llama 3终于要出来了，这个是最一开始是 The Information 在爆料的事情，但之后呢，脸书的官方也出来承认说，这个 Llama 3呢会在下一个月出来，然后甚至是接下来这一两个礼拜呢，它就会先出一个小型的模型了。那这个就是万众瞩目的开源社群的希望嘛，因为脸书的模型怎么可以不期待一下？因为这个 Llama 3呢，应该一样跟 Llama 2一样是一个开源的模型。然后这个脸书呢，最近也是疯狂在买这些 GPU 嘛，他们有很强大的算力。这个祖克伯一月就出来说，我们今年呢年底呢，我们会有将近60万张 H100 GPU 的算力，这个 NVIDIA 的 H100 的 GPU 啊，他们有60万张，所以说是超级超级 GPU rich 的一间公司就是以他们这个完全没有云端部门来说，这真是非常恐怖的算力。然后绝大部分的这些算力都是会拿来做 AI 的研究， AI 模型的开发他们自己在跑社群媒体演算法的时候，确实也会有一些GPU 的运算的需求，就是这个推荐演算法呢，它中间都有一个这个神经网络的步骤啦，当然你还是要算它，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用不到 H100 他们的这种神经网络跟生成式 AI 的那种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是小很多的。那同时呢，他们也有自己开发自己的晶片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有这个 MTIA 的晶片嘛然后尤其他们最近才刚出这个 MTIA V2 应该是几天前才刚出来的这也算是一个大新闻，虽然说对于多数人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他这个晶片不会拿去卖，也不会拿去租，他就是完全是拿来算自家的这个社群媒体演算法而已，所以说就是一个 internal tool nobody cares 反正回来啦，我在讲的就是他们的这个 GPU 很多只有35万张以上的 H100， 然后总共加起来有超过等同于60万张 H100 的算力，然后这大部分的这些算力呢都是会拿来算 AI， 所以呢我们就期待这个脸书 Llama 3的表现吧到时候出来呢，想当然我一定会做一集科技浪来深入的研究它，所以大家就可以持续关注科技浪。好，那以上呢就是一些近期的这些 AI 模型的发展但我们接下来来讲更细的，我们来讲到 AI 模型技术的进步。那这边当然就是要讲到 Google 最近研发出来的最新技术 Mixture of Depth。那其实 Google DeepMind 也就是这个 Google 的 AI 部门他们的 paper 很多啦，一天到晚都在发，然后每一篇呢其实都还蛮有料的，但是我并不会每一篇都介绍给大家，我会介绍给大家的一定都是那些有最大影响力的或者是讨论度最高的应该说这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关联啦就是有很大影响力讨论度才会高嘛。那这个 Mixture of Depth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然后它的讨论度也是非常的高虽然说主要是在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圈子讨论度比较高跨出圈子了以外其实没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应该说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对，但就是至少圈子里面的人是还算蛮轰动的这样。好，那我们就开始介绍吧。这个 mixture of depth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技术呢？我先从最高层次最白话的方式来介绍好了。首先，它能做到什么事情？它能够让你在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时候节省更多算力，然后 后训练得更快，而且训练出更好的模型。好，你没有听错哦，它是一次全餐直接送给你，不但更快，还更节省算力，然后还训练得更好。好，然后在使用上，也就是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推论上，也是可以用这个技术，让你在推论的过程更节省算力，然后更快。那听到这里，你应该就知道这个技术为什么会红了吧？好，因为它真的是太厉害了，就是在这个大型语言模型三个最重要的面向上面，它都可以带来优化。好，那它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呢？哦，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跳过这个模型的某一些部分的运算不做。好，那每一个字它跳过的部分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在做运算的时候，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在算嘛。好，那你看 ChatGPT 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吗？那这个 mixture of depth 用在大型语言模型上面呢，就是让它在运算的时候呢，有一些字它是会用到整个大型语言模型在做运算，有一些字呢，它只用这个模型的某几个部分在做运算而已。好，严格来说是某几个 layer。我们知道这些大型语言模型都是由很多很多的 layer 组成的嘛，应该说深度学习都是这样，大型语言模型呢是生成式 AI 的一种，那生成式 AI 呢是深度学习的一种。那深度学习呢为什么叫深度学习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很多层嘛。那这个一层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一层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在做的事情就是两件事。第一件就是从资料中提取出重要的资讯，我们专有名词叫做feature extraction， 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学习，就是从这些含有重要资讯的这些资料之中呢，尝试学出一些规律来，这样。好，那这个每一种深度学习架构它都是很多很多层嘛。好，刚刚有说，那每一种深度学习的架构，它每一层里面的 component， 好，里面的组成成分就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然后通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你怎么样提取出重要资讯的这个部分而已。好，学习的部分呢，就大家都差不多就是一个神经网络这样。好，或是更精准的名词呢，你会把它称作一个 MLP。Multi-layer perceptron， 但这个词是比较你可能看论文你才会遇到的这种词，这样。那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到现在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呢，全部都是使用一个叫做 transformer 的深度学习架构，对吧？那这个一个 transformer 的 layer 一样，就是一部分的这个零组件呢，这些 component 是在做 feature extraction， 提取出重要资讯，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学习的部分，这样。好，那今天呢，你一个 transformer model， 你在学的时候啊，不管你在学还是在训练的时候啦，你在运算这个模型的时候，你一串文字这样子通过这个 layer 的时候，这个 layer 呢，就是会用一些像是 positional encoding 跟multi-head self-attention 的方法。好，那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这个2017年的一篇 paper 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对不对？你只需要注意力机制就好了。那我刚刚讲的这个 multi-head self-attention 就是这篇论文在讲的这个 attention。好，那这个也就是提取从资料里面提取重要资讯的方法。好，那他先用完这些方法提取出很多重要资讯之后再把这个富含了重要资讯的这些资料呢丢到一个神经网络当中。好，那这个神经网络呢就会在里面透过它非常非常多的神经元互相连接，然后尝试去学出一些规律，这样。哦，应该不是说就是学习而已你假设你今天在训练这个模型的时候，你就是在靠这些神经网络在学习，但假设你今天是在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这些神经网络就不用学了，他们就是靠他们学出来的那些知识在进行判断，在进行预测预测下一个字会是什么，这样。好，那我说学习其实也并不是最精准的讲法因为最精准的讲法是它是先 forward pass 完了之后，再透过 back propagation 去把这个gradients 给 push 到它的神经网络里面这样讲下去就太技术了，但反正你要记得，就是这个神经网络呢你在训练的时候呢，它就是帮你学习然后你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呢，它就是透过它学习出来的这些知识去帮你做判断，然后学完了之后呢这个神经网络最后会再把这串文字给吐出来那吐出来之后谁接下一个 layer 接下一个 layer 就做一样的事情，就是用 positional encoding multi-head self-attention 去这样子，然后再一个MLP 去做运算，这样。那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呢大概就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子 子的 Transformer Layers 这样、哦、像是这个、Llama 2的 7B 模型呢、它就有32个 Transformer Layers。 好，我们回到这个 Mixture of Depth， 这个 Mixture of Depth 它的核心概念就是你在计算每一个 Token 的时候你会用到的 Layers 是不一样的、哦、那在一般的模型没有 Mixture of Depth 的这种大型元模型的、里面呢，它运算的方法就是每一个 Token 都是每一个 Layer 都要 Pass 过，意思就是说他在算这个 token 的时候，这个我们说 token A 的时候、他要算出 token A 的时候，他要把 token A 前面的整串、文字呢、pass 过32个 layer， 每一个 layer 从第一层 pass 到最后一层，然后他才可以算得出这个 token A 这样。但是你今天如果有使用 mixture of depth 的技术，它可以，它会自己去决定这个 token A 呢，它要用哪几层去做这个运算。然后有一些层数呢，它会 activate， 有一些层数呢，它就会直接跳过，就不算了。就比如说它在算 token A 的时候，它只用单数层，就是只用13579到31，它只用这一些层数，然后双数层呢，它直接一律跳过。那这样子会发生什么事呢？第一个，你的运算量直接减半，对不对？因为你只用了一半的层数嘛，所以你运算量当然减半。然后第二个，你会算得很快，为什么？一样啊，因为一半的层数都被你跳掉了嘛，你这样当然会算得很快啊。然后你要知道，它节省的算力是非常可观的哦。就是假设你综合下来就是减少50%的算力好了，你训练一个大型元模型，你要花多少的算力，多少 megawatts 的能量，你可以直接节省一半呢？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然后我刚刚也有说，这个 mixture of depth 它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它可以节省算力跟算得更快，它还可以算得更好，它可以让你的训练效果变得更好。但这个就我觉得应该是会让有一些人就是感到一头雾水，就是你明明节省了这么多算力，你应该是要牺牲掉一点点成效啊，为什么它反而成效变得更好了呢？这边我们待会儿再讲。好，我们先把这个 mixture of depth 的机制给解释清楚。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它是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样做到这个怎么样去决定哪一个 token 以及哪一些 layer 要被这个 token 给跳掉的呢？那它的做法非常简单，就是在一些选定的层数前面放一个 router。 那这个 router 的工作呢，就是去判断说现在要进来的这一串、文字，这个sequence of tokens， 这些 tokens 有哪一些 token 我要让它过，哪一些 token 我直接让它跳过我。然后这些 router 本身也是要靠资料去学出来的，它要去学说对于我这个 layer 来说，通常哪一些 token 要过比较好，哪一些 token 其实不用过我。那这边就有两个设定可以调嘛，或者是就是比较技术的人会讲说有两个超参数可以调，一个就是你要在哪些 layer 上面放这个 router，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 router 要让多少的 token 过。那他们当然是测试了很多种不同的组合，但他们测试到的最好的就是他们让一半的 layer 上面都放一个 router， 然后每一个 router 呢会让 12.5% 的tokens 全过，然后剩下的80几%的 token 全部都直接跳过。然后根据他们这个设定呢，你大家自己也是可以算一下，反正他大概就是省了大概40几%的这个算力这样，然后整个训练的过程呢也快了60%，然后训练出来的成果呢也是比较好的。好，那现在呢，我觉得是时候来解释一下，到底为什么他训练出来的成果反而还比较好，真的很犯规耶，用人家50%到60%的算力，然后比人家快60%，竟然还比人家好。好，那这个答案呢，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论文里面也没有讲啊。那我相信这个 researcher 呢，他们本人应该也都不知道应该说他们可能有各自的猜想，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因为这些神经网络呢，这些 AI 真的都是黑盒子，它里面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的这些参数、这些数字，然后做一大堆的矩阵运算，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我们完全不知道，但 it works， it just works， 它就是，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算这些数学，但它就是可以算出一首诗，它就是可以算出一个拒绝信这样。但尽管我们没有这个确定的答案，我们还是可以依照我们对于这些模型的一些粗浅的了解去进行猜测去找出一些假说这样。那我们有观察到像是在一些电脑视觉的模型上就比如说一个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也就是说它是在判断一个物体 是什么的那种AI 模型、哦、在他们身上我们有发现说诶他每一个层他每一个 layer 他在学的东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就是比较早期比较前面的这些 layer 呢他可能是在抓一些图像中的一些零零角角一些边啊、这样子的非常零碎的这些资讯，然后在中间的这些 layer 呢，它会从前面的这些抓出来的这些零零角角慢慢学出一些形状、啊、它会知道哪些零零角角组成怎么样排列会组成什么样的形状这样，然后在后面一点的 layer 呢，这些形状会慢慢组成物件、啊、它会学习要怎么从这些形状里面找出一些物件这样。然后最后面的 layer 呢就是直接判断这个物件是什么物件、哦、它是一只猫它是一个花瓶这样子。好那这个我相信这个 Transformer 在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哦、它32个 layer 或是更多 layer 它每一层它其实是在学不同层级的东西不同层级的概念。比如说我随便乱讲哦可能前面有几层呢是在决定它要给就是什么样子的哪一种语言的回答、哦、然后再来他要给出什么样子的回答、哦、是 一封书信还是这个 一段歌词、哦、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后面呢有几层是在决定你的语气，然后接近最后面的那几层呢是在决定最精准的那个字、最精准的用字。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每一个字它可能只有某几层 layer 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好是然后甚至他你如果参与了其他的 layer 他可能会被误导。好那给个例子好了，假设今天你在训练这个大型元模型的时候使用的是一个专业书信的文本，那你现在训练到这一句话，他下一个正确的 token 是一个惊叹号。那通常在专业书信里面惊叹号不会出现、哦、它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存在嘛、哦、那假设今天这个惊叹号前面的这句话呢全部的 layer 都 pass 过，那它 pass 到可能要决定这个要给出哪一种答案的这个 layer， 他就决定说哦我们现在写的是一个专业书信，所以说我们下一个字呢就是要给出一个专业书信才会出现的字。好那通常就不是惊叹号，那这个 layer 呢就把这个惊叹号的可能性给减弱了啊，然后最后呢他就算出一个不是惊叹号，他可能算出一个句号这样。那但其实正确答案是惊叹号。那假设今天这些 layer 可以选择要不要吃这个 token 的话，那今天这个在选择要给出哪一种答案的这个 layer 呢，他就选择诶我不要接这个 token， 给其他的 layer 处理。然后谁处理到了处理语气的那个 layer 处理到了。那处理语气的那个 layer 呢就觉得诶目前的语气好像是需要加一个惊叹号的，然后他就增加了这个惊叹号出现的几率，然后最后这个几率够高呢，他最后的答案就是惊叹号，然后就是这个正确的答案。所以有时候这些 layer 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接的时候，他反而可以让这个 token 丢给最适合处理的那些 layer。 好，那当然这以上全部都是我自己的假说啊，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科学的验证。好，那这边呢目前来看也是没有一个很可信的一个科学方法去把这件事情解释得很清楚。但是 explainable AI 是一个很多学者都在研究的领域，那如果这个领域未来有突破，我们可能就真的知道为什么这个 mixture of depth 会表现得比较好。但目前呢、啊、我觉得应该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在发生、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机器学习很美丽但是又很讨人厌的地方，就是它有时候呢真的是你有点像是变魔法一样哦，就像是我前一阵子在那个访问 Google 的杰出科学家季怀新的时候，他不就说了吗，他说很多人觉得这个 Deep Learning 像是 Alchemist、哦、这些那个 Machine Learning 的人像是 Alchemist， 他们都是炼金术师，他们也不确定自己在搞的这个东西有没有用，但是搞出来有用，那你就之后就都这样搞这样。所以说不管这个 mixture of depth 它究竟为什么会比较好、到底是不是跟我的假说是一致的，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但也没差，反正它就是比较好，我们未来就是这样用就对了。好，那从这边你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这个技术叫做 mixture of depth， 因为 depth 就是深度嘛，那mixture of 就是一个混合，那一个深度的混合就是代表说每一个 token 它是有不一样的深度 好，那有一些呢，它就是只参与某一部分的 layer， 有一些参与全部的 layer， 这深度不一样嘛。那所以说它才叫做这个 mixture of depth。那当然呢，也是为了致敬，就是这很红的一个技术叫做 mixture of experts。因为这个 mixture of experts 的技术呢，它跟 mixture of depth 是有一点类似的他们都是算是同一个支派的这个研究领域，就是在做这个conditional computation 的这种研究领域。好，那这个mixture of expert， 我们叫它 MOE 跟 MOD 好了哈。完蛋了，我早该简写的，为什么我不一开始就讲说 MOD 就好了。好， anyways， 反正 MOE 在做的事情呢跟 MOD 很像它一样是靠一个 router 在决定每一个 token 呢是要被route 去哪一些地方，但是它 route 的选项并不是 skip or not skip， 而是哪一个 expert， 它的选项就是可能八个 expert 中的其中两个 expert 这样子的概念。那什么是 expert， 就是不一样的神经网络啦，这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很多人会把这个MOE 的技术理解错误，因为它的名字是 mixture of experts， 不同的专家的混合，所以大部分人会直接联想到的就是今天你有八个专家也就是八个 AI 模型，那第一个 AI 模型呢特别擅长回答 coding 的问题，第二个 AI 模型呢特别擅长回答写信的问题，第三个 AI 模型呢特别擅长做音乐，那每个专家擅长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今天呢看使用者是问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你就把它分配给不一样的专家这样。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是错误的理解。正确的理解呢是它并不是在 task level 跟 AI model level 做 routing， 它是在 token level 跟 layer level 做 routing。这个差很多，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是在我一开始给的那个例子，就是大家理解错误的那个例子，就是在 task level 跟 AI model level 做 routing， 它是从 task 来选择哪一个 AI 模型要使用嘛？但其实不是，它是每一个 token 都在选择要使用哪些不同的 expert， 然后每一个 layer 它都会换一个不同的 expert， 每一个 layer 都会去选择这个 token 要用哪一个 expert 来处理，意思就是说 token 1在 layer 1会被expert 1 and 2处理，那在 layer 2呢它竟然变成了 expert 3 and 8在处理它，然后在下一个 layer 呢又换两个不同的 expert， 那它是这样子，所以说你完全抓不到说每一个 level 每一个 expert 它在学什么鬼东西，你完全不知道甚至你去看他们的这个论文，就是你想读的话你可以去读这个 Mistral 的这个论文。Mistral 是公司，然后他们的模型叫做 Mixtral， 好，那你去读 Mixtral 的论文，他就讲到这个 part， 就是哇，他们也不知道这些 expert 到底在学啥鬼，但反正他就是可以学的比较好。好，我们回到 MOD， 好，那它的运作原理呢，我觉得我已经讲的差不多了，但如果你是很细心的在听，然后有不停在思考的话，你现在应该会有个问题，就是那哈利，那今天你是要在这个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时候使用 MOD 要怎么办？因为你刚不是有说吗，就是你今天一句话里面哪一些 token 哪几个 token 要 pass， 哪几个 token 要过，这个数字是一开始就被使用者决定的，对不对？换言之呢，每一个 router 它有一定的可以 skip 的 code 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就是它可以 skip 多少 87.5% 的 token， 那不能超过这个数字，也不能低于这个数字这样。那你今天在使用这个 AI 模型的时候，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它在吐第一个字的时候它并不知道它究竟会吐几个字，对不对？那它要怎么分配这个 code 然后它也不知道后面的字会不会有更适合 skip 的， 这很难分配，对不对？这个其实已经是他们解决的问题，就是他们发现这个问题很好解，你只要再多训练一下你的 router， 让它学会怎么样去预测哪一个 token 是要 skip， 哪一个 token 是不 skip 就可以了。听起来好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他们研究结果是显示这个对于一个很简单的神经网络来说也可以很轻易的学会。那这件事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在使用 LLM 的时候你也可以使用 MOD 的技术来加快你 LLM 的这个运算的速度，然后而且可能不止不会牺牲掉你的 LLM 的成效不会牺牲掉它的表现，还可能有表现的提升。不过这边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做很多研究的部分啊，他们主要研究还是比较 focus 在training 的部分这样啊，所以说这个 inference 也就是这个使用 LLM 的过程呢，这个 MOD 究竟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他只有讲到一点点，那这边呢就等到有更多资讯出来的时候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好，那讲了这么多这个 MOD 这么技术的部分呢，你如果听到现在，我真的是给你拍拍手，来拍一下。太厉害了啊！我都不知道我刚刚是在讲这个科技浪 podcast 还是在讲一个这个机器学习的课程这样。好，那反正呢技术的部分呢我们就讲到这边啊，我们接下来呢来讲一些这个技术的影响啊， MOD 它究竟有多么重大，它会怎么样影响未来的这个LLM 的世界呢？首先我相信这个技术未来很可能变成主流的大型语言模型技术，就像是 MOE 一样。好，这个 MOE Mixture of Experts 现在已经可以被称为一个主流技术了，大家都在使用。好，你听前面我这个 LLM 的 update 我就讲到他们好几次，对不对？大家现在推出新模型都会推出一个 MOE 模型，因为它可以节省很多的算力嘛。那这个 MOD 呢，就是除非它真正在 scale up 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不然它真的是大家都该用的一个技术。你可以省这么多的运算，然后可以跑得快这么多，然后效果还更好，你为什么不用？你一定会用啊，但就是怕说这个 MOD 呢用在比较大的大型语言模型上面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或者是这个比较难 train 这样啊，这些 router 比较难 train， 我觉得应该不会啦。对，那会有这个 concern 是因为他们在 paper 里面只有在这个比较小的大型语言模型上面跑这个测试啊，在测试这个技术啊。比较小是什么意思呢？就大概一个 billion参数。好，那我们知道现在就算是最小的模型也都是七个 billion 起跳。好，当然也有更小的啦，但大家通常在使用的这些模型呢最小的就是七个 billion 起跳。所以这个技术呢用在一个假设今天几百 billion 甚至一 trillion 参数的这个模型上面效果会不会一样好，这个照理来说应该要会啦，但这个难说嘛。那如果这个技术真的成为主流了的话，然后我对于它的理解也完全没有错误的话，这就代表说大家在这个预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时候呢，这个算力要求会下降非常多。你要训练一个一样的大型语言模型呢，你现在只要花以前可能 50% 或是 60% 的算力就可以了。好，那这对于一般的这些 AI 公司来说，这个影响呢就是他们现在依照他们现在有的这一批算力，他们一瞬间可以训练出更强的大型语言模型，而且更强非常多。因为你靠 MOD 省下来的这些多余的算力，你可以把你的模型做得更大或者是更深嘛，然后就让它变得更强哦。所以说这个一瞬间所有的 AI 公司都变强了很多啊，全天下的 AI 模型都变强了非常多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是不相信这个MOD 呢会让大家买更少 GPU 啊，大家应该是会持续的抢 GPU， 然后用这个算力呢来做更大更强的模型这样。好，那除了这个做出更大更强的模型这一点以外呢，大家使用 AI 模型的速度可能也会运算速度可能也会变快非常多。因为我刚刚也说了，这个 MOD 在这个inference 这个使用 AI 模型的过程也是可以使用的嘛，也是可以套用这个技术，而且它还可以跟其他的技术混用，像是 MOE 你可以做出 MODE 或是 MOED， 我有点忘了，就是他论文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但忘记是谁先谁后，但反正就是MOE 加 MOD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就是你不但有这个 MOE 帮你节省算力，就是他可能有八个 expert， 但同时呢只有两个 expert 是 active 的，每个 layer 有两个 expert 是 active 的，所以说他真正在做运算的时候，他使用到的这些参数，他做的这些运算是比较少量的，就帮你省了一些算力嘛。同时你又用 MOD 又省更多的算力，然后又算得更快哦，那这个推论真的体验是会大幅进步的。所以呢，总而言之我期待这个 MOD 的技术变成大家普遍使用的技术之一然后让这个 training 跟 inference 都变得更有效率。不过大家也是要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因为这个paper 虽然说它是从 Google DeepMind 出来的，但它还毕竟还是没有被普遍大众给这个验证过所以说也可以，大家也可以还是先等等啊，就这个 个技术呢才刚出来的一个礼拜多，要等大家都用过了之后，证实了它真的好，然后才会有慢慢的有一些这个 AI 公司呢把这个技术应用在他们的训练跟 inference 上面，然后到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深刻的体验到 AI 模型变得多么强大了。好，那这个今天科技上内容呢我觉得就大概讲到这边。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啊真的应该算是比较技术的一集，刚刚讲到一半都觉得自己好像在教课一样，但我一开始其实有在考虑说真的要讲这个吗，真的要讲的这么技术吗，但我最后决定还是要讲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科技浪的定位真的就是用白话轻松带你了解最先进的 AI 技术，科技技术啦，不一定是 AI， 虽然说可能八成都是 AI， 当然这也是因为这 AI 现在是最红的东西啊，你去听一般传统的科技媒体他们也都是在讲 AI 好吗，那我们只是把 AI 讲得更深一点这样。好，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科技浪的价值所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定位，因为当然每一个媒体都会讲说啊，我们想用白话的方式带给大家，轻松的带给让大家了解最先进的 AI 技术，大家都会这样讲，但真正能做到的人有多少，我觉得非常的少，至少我在创科技浪之前呢、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华语的媒体能够解释最先进的 AI 技术，然后解释到大家都听得懂。那当然，然后我创科技浪就是因为我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定位，我想要把这个空缺给补起来，让这些想了解最新技术但是又没有这个非常深的machine learning 的背景的人也可以立刻跟上。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件事情确实真的是非常难啦。我们就已经做到了35集了，我还是每一集会去思考说诶，这样子会不会讲得太深太技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会讲得太白话大家听了会不耐烦这样。那我觉得从大家现在给我的留言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人都觉得科技浪确实有做到我想要做的定位。就是我们有轻松的白话的带大家了解非常困难的这些 AI 技术，但是呢我也是有看到一些留言觉得两派啦，一派是觉得其实好像听不太懂，另外一派呢是觉得你应该可以再讲得更深一点，可以讲得更技术一点。像是我最近看到一个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就是说这个 Bruce 周先生哦，他说他本身呢也是大概十年左右经验的这个ML 从业者，就是Machine Learning 的从业者那平时呢有听很多国外的 Podcast， 但是听科技浪呢多少还是可以吸收到新知他想大概应该是因为哈利能够归纳并且给出自己的想法，不像是一些报新闻式的 Podcast。 他给我的一个小建议呢，就是他觉得我可以再讲得更技术更深入一点，或者是分成白话知识的上集跟兔子洞的下集，这样子可以同时照顾到一般人跟这个有技术背景的人这样子。那这我当然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最好，但我目前呢我必须老实的说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每个礼拜录一集科技浪我觉得就已经很驚了说真的，因为我并不是来这边讲而已，我讲就花很久时间了，在这之前呢我还要 study 很久的时间像我这一周我就把这个 MOD 的论文给看完了嘛我是直接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全部看完。那除了他以外，我其实还去读了另外一篇论文，这个 Google 上礼拜发的一篇叫做 Infinite Attention 的论文。那篇更难课超硬的，但我还是把它看完了，然后也归纳出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跟总结。但今天后来想想也觉得也没有时间讲了，你看我讲 MOD 都讲的时间快50分钟了，对。然后 study 完了之后呢，我很多时间其实是花在思考要怎么样去表达要怎么样把这个知识传达给大家。那这个步骤呢如果同时要做这个白话跟深入的版本就会非常的耗时间。那当然呢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啦，当然就是请一个人来跟我共同主持。那但这边就我觉得就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光是要找到这个人就非常难，要能够主持科技浪的人我觉得不是我自己在自吹自擂，但我觉得真的不多啊就是你真要懂技术，但懂技术的人可能也没有余裕，然后也不会想要，然后甚至也不会这个来做 podcaster， 这是蛮困难的。那找到这个人之后呢，要跟他协作又更困难协作也是有很多成本的，所以 对啊，我觉得这边就先 on hold。 那在我一个礼拜只能录一集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科技量现在已经是最好的定位了，就是这些有丰富的技术背景从业经验的这些machine learning 的专家，他们也可以学到一些新知，他们也可以带走一些东西，就是可能在最技术的部分，他们有一些还没读过的论文，或者是我归纳出的一些想法，可以跟他们产生共鸣这样。但是小白同时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他们可能相反，他们最技术的那一个 part 他们不太懂，但是在白话解释的那个部分呢，他多少也是可以学到一些这个AI 产业的知识，这样 AI 产业的基本概念。那还有中间很多在这个光谱中间的这个族群呢，这些人呢，应该就是从科技量能够学到最多的这些人。好，那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学到一些东西，这样子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好，那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感而发来讲了一些这些东西。那最后一样呢，如果你喜欢这一集，或是你对科技量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你觉得科技量哪里可以改善啊，就请大家留言给我知道啊，也别忘了给我五星评分。好，那最后就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周，拜拜。